亚太报道。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5月1号星期三，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宣布7月召开三中全会，如何就经济再成焦点；习近平访欧前夕，内蒙古前官员杜文公开要求归还被扣银元；中国官媒渲染美国高校抗议活动，民主与法治的界限在哪；官场腐败屡禁不绝，中国司法部原副部长刘志强被查；赖清德就任前夕，中国在台湾金门水域常态化执法。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在延宕多时之后，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三中全会定于7月份在北京召开。中国经济当前正面临房地产危机、产能过剩以及消费疲软等多重挑战，三中全会能否出台任何体制性的改革措施令人关注。以下是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7月在北京召开中共第20届三中全会。
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
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每次三中全会通常都在秋季举行。伦敦的独立经济研究机构资本经济学的中国经济部主任埃文斯·普里查德对路透社表示，外界曾预计去年底就会举行这次会议，但却毫无解释地被延期。他说，我们应该在三中全会期间对于领导层的中期改革优先事项有更好的了解。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持续低迷状态，本届三中全会，习近平领导的中共中央真的可能推出任何深化改革的措施吗？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央政治局30号的会议指出，中国经济仍面临很多挑战，主要是有效需求仍然不足，企业经营压力较大，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不过报道同时称，中国的经济基础依然稳定。政治局会议也谈到采取新措施来解决长期的房地产危机，并暗示可能会有降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经济学家于伟雄告诉本台，
中国目前遇到的这个困境是非常大的，主要就是过去中国一直在进行一个过度重视投资，然后把这个资源呢从家户转移到这个企业，转移到政府身上。
于伟雄指出，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必须把中国经济长期结构性失衡的现象纠正过来，回归到市场机制。
中国可以做的就是要想尽一个办法，就是让这个民间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可支配的所得能够增加，然后增加之后呢，他觉得有这个信心来消费，中国人让消费的结果呢，那个企业的收入就会回稳，会产生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
不过于伟雄指出，今天中国还在讲2024年经济要达到 5% 的成长，这就代表当局的想法根本还没有改变，对经济成长本质的认识还是不够透彻。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项目协调人黄天磊则指出，从中国在疫情当中的刺激性措施就可以看到，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存在显著不同。
所以中国的这个政策长期以来一直都是这个重供给轻需求侧，对吧？这个也是导致现在经济当中这个不平衡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本的原因了。
黄天磊希望本届三中全会能够就户籍制度和财税体制进行改革，因为这两个问题对于中国未来中长期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则认为，从新华社报道来看，似乎看不到中国经济面临任何危机。报道当中，对于两个他所认为的关键问题，也都避而不谈。
第一个，市场经济；第二一个，约束权力。
李恒清表示，外商最大规模从中国撤资就是发生在2023年及疫情封控之后，这是因为他们都认识到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而要想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在习近平的独裁统治之下又是不可能实现的。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华盛顿报道。
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问欧洲三国之前，流亡欧洲的中国内蒙古前官员杜文本周一在 X 等社交媒体发表致习近平的公开信， 要求归还公安以查案为由扣押其岳父的101枚银元。数个小时后，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局长紧急下令将这批银元归还给杜家。作为内蒙古政府的前法律顾问，杜文案曾轰动一时。详情请听记者钱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内蒙古自治区前政府法律顾问室执行主任杜文因公开送礼案，因涉及内蒙古政协原副主席、公安厅原厅长赵黎平和内蒙古政府原副秘书长、法制办原主任武志忠，而曾在中国轰动一时。半年前，杜文和妻子离开中国，在海外人权组织的协助下，获得比利时政府发出的人道主义签证。本周一，杜文夫妇在社交媒体 TikTok、X 等通过视频发表给习近平的公开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先生，我是杜文，是原中共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的法律顾问室主任。
我是王伟华，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一名小学教师。
我们实在不堪被中共当局迫害而被迫流亡欧洲。
杜文当晚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他的岳父王栓柱于4月28日突然去世。
老人的这个突然辞世，与我们家所遭遇的这种不白之冤、那司法不公有最直接的联系。老人气坏了，回来之后就栽到地上，第一次安支架。这次是老人担心我们的安全，因为当局对我这持续不断的骚扰老人，他们找不到我就找老人。
杜文在公开信中要求归还被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塞罕分局扣押并调包长达14年之久，其妻子祖父留给其父亲王栓柱的唯一遗物101枚银元。视频在 X 平台上架一天，点击量已经超过65万次。目前正在比利时的杜文说，
中午的1点钟，他们派出所的所长在给我打电话介绍，说是呼市的副市长、公安局长牛方泽直接下令要求立即归还。他们塞罕区公安局的局长给亲自交的。现在是能确定的，我岳父认可的是70多枚，这是真的。另外有30多枚是假的。
根据杜文介绍和公开资料显示，杜文曾多次与中国国务院政府法治研究中心合作开展有关中国法治现状的研究。他还曾担任过胡春华、杨晶、巴特尔等人的法律顾问。杜文于2010年5月因涉及一宗反对政府侵占天主教教产案和省级政府公款行贿案而被判刑入狱12年8个月。该案不仅因为牵扯到内蒙高官朱明国、赵黎平、武志忠等人，更因为其涉及公安部、中纪委、最高法院、全国人大等多个敏感机构和敏感人物而引发关注。杜文对本台披露，在不得已之下，他经香港离开中国。
出来以后，他们也就是帮我说赶我嘛，把我逼走嘛，把我从国内逼出来。他们就一个目的，把我出来之后，我肯定会说胡春华嘛，我很恨他，可是我是基督徒，我又不想带有恨意。有些事情我会公布，但是实事求是的。
去年12月，杜文熙获将被限制出境，他立即持港澳通行证经香港前往东京。在国际人权组织的协助下，杜文获得比利时政府发出的人道主义签证。他说，
我在东京大使馆办的那个手续，在比利时的时候，
我是持人道主义签证正常入境，我们在这边我就工作。美国那大使说得从4月份等得太久了，土耳其签证能够到5月份的，后来我太太她有点害怕在土耳其待。我当时因为我正在逃亡的路上，我考虑到家人的安全和我这个逃亡的顺利性，我就没有这个让他们报。
杜文的妻子王伟华告诉本台，他们一路逃亡过程惊心动魄。
出来还是挺惊心动魄的。出来的时候，我先生他就收到消息嘛，他也就是说马上要对他进行边控了。他坐了12年8个月的监狱，我们这个自由是非常珍惜吧。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秦朗、刘邦宇报道。
最近几个星期以来，美国多所大学出现了以以哈冲突为议题的抗议行动，有些校园里有警察出动抓捕甚至殴打示威学生和教授。这些景象在中英文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广泛争议，有人将其与中国等威权主义国家对民众示威的镇压相提并论，但观察人士认为两者之间还是有本质的不同。以下是本台记者王允的报道。
这一波美国大学校园里的示威潮波及了美国东西南北多所大学，其中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是最早也是最受媒体关注的校园之一。当地时间周二凌晨，哥伦比亚大学里的学生示威又达到了新的高潮，几十位学生在零点后进占了校园里的一栋教学建筑， 据报道，当地警方目前还在外围警戒，到发稿时为止，这一紧张形势还在继续燃烧中。但在这波示威潮中，尤其引起舆论关注的是警方和示威学生之间的冲突。不少报道和社媒视频显示，在一些校园，维持秩序的警察采用暴力手段清场示威人群。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中国留学生 Emily 对本台记者介绍说，纽约警方有派警员来学校维持秩序，但行为还比较节制。
但是没有暴力事件，然后 suspend 就是被 arrest 之后，当天也都就是放出来了，没有很严重的。但是他确实有进校园进行那个就是驱赶吧，就但是就只有一次，而且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后面就没有再来警察了。
大学校园里警察与学生的冲突，也在以英文为母语的学界引起了不满。有学者在社媒 X 上发帖质疑这些美国大学校方以及警方的做法，将其与中国和香港对学生和青年人抗议行动的镇压相比。 Emily 说，美国的这种情况和中国还是不好比的。
他们在抓人之前，我觉得更多的是来维持秩序和保证安全，而并不是说来镇压。他们来抓人是因为学校下令了，如果他们学校没下令的话，他们不会抓的，就是 NYPD 的officer 说的。中国警察出现的目的跟他们完全不一样啊。
目前身在华盛顿的1989年天安门学运领袖李恒清也一直在观察这场席卷美国多所大学的示威潮。他对记者说，美国警方去大学校园平息抗议活动和中国警方类似举动的初衷并不一样。以往经验表明，中国警方出动背后的动机往往是政权感觉受到威胁的时候。李恒清说，在面对民众抗议时，与中国政府相比，美国政府的一个根本差异是，它是一个民选政府。
所以美国政府是有合法性的，他不担心说最后是要通过这种民主运动或者通过其他的这种运动方式最后把政权推翻。
美国校园里的学生示威虽然得到了不少同情，但周二早上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占领学校建筑的行为让抗议升级，又引发了外界的争议。李恒清不太认可抗议者故意占领校园建筑的行为，他认为这种破坏行为有些过界了。各大学生的占领行为与10年前发生在香港的占中运动似有相似性，但海外政论刊物《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分析说，校园抗议和占中运动之间还是有重要差别。
占中呢，他们也知道嘛，就是一种所谓公民不合作，是有意的去这个做一些违反法律的事情，同时呢，它也意味着呢，抗议者他愿意接受由这种行为引起的这种法律后果。
胡平强调，占中运动背后的香港是一个有法治但民主程度不足的政治体制，通过正式的途径很难让这种政府听取民众的诉求，而在美国社会，民众通过和平抗议或正式途径也能达到让政府倾听民意的目的。自由亚洲电台王允华盛顿报道。
美国劳工部官员本周二表示，有鉴于中国政府压制工人权益、威胁审计机构，以及在新疆地区难以进行独立的人权审计等现实，国际企业应该撤离新疆。以下是本台记者经纬的报道。
美国劳工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西亚里本周二告诉立法者，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进行的独立人权审计本质上非法，因此他敦促相关国际企业撤出新疆。以下音频由人工智慧软体代读。
社会审计可以成为评估特定时间点合规性的有效工具，但不能是发现侵犯和滥用劳工权益的唯一机制。为了发挥有效作用，社会审计应成为全面社会合规体系的一部分，确保工会、民主组织和其他工人代表为工人提供支持和发声，而不必担心遭到报复。
虽然美国政府认定中国当局在新疆地区侵犯人权的行为，犯下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但中国一贯否认该指控。面对国际社会，尤其是人权组织的压力，大众集团等在新疆地区运营的公司对其供应链是否涉及强迫劳动进行审计，但结果遭到外界质疑。 本台此前报道，去年底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公布了该企业新疆工厂人权状况的外部审计结果，结果显示其新疆工厂未发现存在强迫劳动的迹象，但相关结论招致了广泛的国际批评。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周二就中国滥用第三方独立审计的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该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表示，许多企业与中国当局共谋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今天关注的重点是那些制造商、供应商、进口商和零售商，他们在中国的供应链因依赖强迫劳动来实现最低报价，但他们却试图依靠社会审计公司来掩盖和粉饰他们的依赖。
他还说，将就此致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通过更有效执行证券交易法，对在美上市的相关公司进行审计，以对供应链涉及强迫劳动的公司严格执法。西亚里强调，鉴于中国没有独立工会的存在，在工人面对威胁和报复时，没有任何有效的发声机制，尤其是在新疆地区。因此，中国的社会审计不应被视为企业反映真实人权状况的权威来源。此外，他还告诉委员会，中国当局向其他地区转移维吾尔强迫劳动的数量大大增加，目前没有有效措施对其进行追踪。截至目前，中国驻美大使馆并未对上述官员的论述作出回应。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经纬华盛顿报道。
中纪委本周二宣布，中国司法部原副部长刘志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纪委的调查。而在上周日，当局宣布北京市副市长高鹏以相同的指控被调查。今年4月2号至30号，已经有三位部长级官员落马，其中两人是司法部高官。以下是记者钱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据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星期二消息，中国司法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刘志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是继北京市副市长高鹏之后，再有一名部长级官员被调查。对于十天内两名部长级官员被中纪委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湖南省株洲市公安局前刑警陈晓峰当天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中国司法体系一向注重官员的政治立场，包括站队问题。
像他们这种高官，这种贪腐啊，这种事情是几乎是人人都有。这个部门的，你就包括原来副政法也好，行政厅，他们落马都是因为政治立场的问题。我们通俗的说是站队的问题，因为你也知道，军队是枪杆，警察是刀把子。如果这个两支队伍出了问题的话，对于这个他们的这个执政事业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各个地方都是一样。
公开资料显示，今年61岁的刘志强是山东鄄城人，拥有研究生学历。他曾长期在公安系统任职，在2004年至2012年间，先后出任中国公安部外事局局长、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局长。2012年6月，刘志强调任地方政府，担任青海省副省长、省政府党组成员、省公安厅厅长。2016年1月调回北京，出任中国司法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直至去年6月被免职。上周日，中纪委宣布北京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高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不过，当局并未公布这两位高官被调查的任何蛛丝马迹。而许多网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他们案件十有八九与贪腐有关。有网民在微博评论区留言，最近被查的都是大官，平均2天一个热搜，还有的说，没一个经得起查，一查准有问题。据澎湃新闻报道，随着刘志强落马，今年通报被查的中管干部已增至23人。刘志强是今年4月被查的第7名中管干部。异议人士季峰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出身于公安系统的刘志强被查与内斗有关。
已经有一部分回到文革了，就是内斗。现在每个人都想保自己，但是现在的人们比文革中要聪明多了，保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整别人。先把站在你对面的那个人整下去吧。政治问题经济化，因为每个人都有经济问题，只要在位置上，没有一个人没有经济问题。这是一个制度性腐败。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司法部先后已经有3任部长落马，包括官方4月2日宣布司法部前部长唐毅军，之前的胡锦涛爱将、吴爱英和傅政华。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钱朗、刘邦宇报道。
中国国安部近期动作频频，部长陈一新最新发表长文，用所谓无反斗争、挖钉子、除内奸等斗争意味和文革色彩浓厚的字眼谈国安工作。文章还特别提到，台湾是反分裂工作的重点，更要有惩治台湾间谍、壮大隐蔽阵线等具体行动方案，显示国安将针对台湾有更细化的工作。以下是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学习时报》周一在头版刊登中国国安部部长陈一新的文章，内容引起各界的关注。陈一新表示，国际格局由一极独大向多极发展，同时全球安全阵型分化，风险加大，把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归纳为无反斗争，表明要守好互联网、高校等意识形态阵地，组织强大的反间谍攻势，挖钉子、除内奸。更说反间谍的主动站在台湾，要惩治台独马前卒的台湾间谍，推进隐蔽战线。对文革有研究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吴平表示，每当遇到紧张的局面，中共军会强调斗争。陈文清的文章反映中国对国际形势感到不安，又说虽然使用无反斗争等文革用词，但现在中国面对的局面与文革有很大的差异，相信国安部不是要搞大型的斗争运动，是要警告体制内的亲西方派。
因为你在中国都是你习家军了，都是你的清一色了，但是他知道体制内对他不满的大有人在嘛，不管什么内奸也好啊，这个间谍也好啊，都是跟你体制有关系的人嘛，所以他主要还针对体制内的，所以他这是一个比较笼统的一种恐吓，人人自危，更不敢表达任何异议，他就想达到这个目的。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国安部提的无反斗争让人联想到三反五反，但当中的含义不同，因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已经掌握权力，不需要发动群众斗争夺权，相信国安部的话是暗示斗争的焦点会放在内部，会深化对台的攻势。
中国呢，他目前呢已经没有这种自信，也没有这种能力了，展开一场全方位的攻势去打那个日本，或者是要打菲律宾。从他的这个全方位的安全观呢，针对国际的环境呢，他基本上是守势，但是呢，他对国内镇压了，让中国老百姓呢会被控制的更紧。整个布局里边呢，他讲到了就是针对台湾有许多就是强硬的这种进攻性的计划，包括要做好要随时作战的这个准备，强化在台湾的间谍工作，招募间谍也好，分化台湾内部也好，或者在台湾那个进行谍报工作、颠覆工作也好，要清洗台湾呢。
曾经在中国被关押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表示，独裁政府要巩固统治，一定会找斗争的目标，台湾人到中国时要面对更高的风险。
中国他认为台湾人就是中国人，所以他要把他的法律落实在每个台湾人身上。我们在台湾，我们每天习以为常的事情，可能中国都可以当你是犯罪啊。比方说我们写我们自己，我们写我国，对中国来讲你就是台湾独立啊。只要不赞成一国两制，中国都可以说你是台独。当中国要说你是台独的时候，他有1100个理由可以去无限做扩张。他真的严格起来，台湾绝大部分的人在他眼里他都可以说是罪犯啊。对，其实要特别注意，就是说我后面中国抓了很多他台湾的间谍，但是那些人的很亲中国的人呢，对我们来说是很危险，因为你不知道他的底线在哪里。
他表示，抓人质做谈判筹码是中国常用的手法，要到港澳以及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时，也应该要做安全风险的考量。就亚洲电台记者陈子飞报道。
就在台湾的新总统5月20号就任之前，中国海警发布了一段视频，宣布福建海警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详情请听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漏洞发生，你船行动已严重威胁我航行安全，请规范航行，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船承担。
在中国海警公布的视频中，可以看到一名中国海警人员手持广播器，分别以普通话和闽南语发出2次的警告。中国海警在微博发文称，4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加强金门附近海域的执法巡查，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的力度，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地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央视旗下的新媒体预言谈天随后在微博发文强调，五星红旗与金门岛同框，中国海警的声明仅表示在下金海域巡查，但是预言谈天为其注解称，随着福建警局的执法，船只越发日常的在金门附近海域亮相，台湾当局炮制出来所谓禁制限制水域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对于中国海警船跨界到金门禁限制水域执法是否造成金门渔民的困扰，金门区渔会理事长陈水义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
我们只能呼吁我们的这一个渔船这个渔民出来要特别小心特别注意，有什么状况随时回来那个向我们这个禀报。
下金水域两岸紧张关系要回溯到今年二月，一艘中国三无快艇越界闯入金门的禁限制水域，台湾的海巡船在执法取缔过程发生快艇翻覆意外，造成两名中国渔民死亡，双方在谈判过程不欢而散，至今仍为赔偿与道歉问题争执不下。金门大学副教授刘登中对本台表示，在中国快艇翻覆事件，中国大陆方面希望台湾能重启调查或赔偿，中国急切的希望520台湾的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就职前能满足双方的需求点，如果没有获得充分解决，对岸恐怕会展开更强硬的手段。
大陆已经做出了一些准备，比如说意思点到为止，我也可能会用一个比较挑衅性的，如果强制我们的公务船，那怎么办？
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所长沈明士接受本台访问时指出，中国就是要透过禁限制水域的法律战否定台湾的主权象征，让台湾方面的执法缺乏合法性与正当性。他分析中国有两层目的，首先跟中国军机穿过台湾防空识别区相同，未来这个地方可能会有军事行动，所以中方表面上是训练要否决台湾的主权，实际上是在观察或是侦查未来可能的军事行动地理位置或者是路线。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英国政府日前宣布，有鉴于对中国间谍活动的担忧日益加剧，英国计划在2025年4月份之前，在所有敏感场所移除中国制造的监控设备。据路透社报道，英国政府早在2022年11月就已经表示，政府大楼和军事基地等敏感场所不应该部署受到中国国家情报法管辖的相关公司所生产的监控系统。而出于对泄露隐私信息的担忧，英国立法者还呼吁禁止销售和使用海康威视以及大华这两家中国公司生产的摄像头。据美国媒体彭博社日前报道，美国国务院已经成立特别工作小组，以协助各国应对中国的经贸胁迫行动。这个由8个人组成的工作小组，由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及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费尔南德斯办公室派出的中国政策协调员哈特领导，以咨询公司的形式运作。报道引述不具名知情人士透露，自从韩国因为部署萨德系统而遭到中国反制，以及澳大利亚因呼吁新冠病毒溯源调查与北京交恶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等10多个国家针对如何应对中国的经济胁迫的需求十分强劲。台湾政府日前就美国国务卿结束访问中国发表评论，对于美方强调支持台海和平稳定表示欢迎与肯定。据台湾的中央社报道，台湾的外交部表示，美国总统拜登自上任以来持续以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安全的重视与支持，包括签署2024年国安紧急补充拨款法案，为军援台湾以及强化在印太区域维持和平稳定注入关键财政资源。听众朋友，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